告的基本的要义是什么。在路加福音书里面，耶稣教我们了怎么样来祷告。有的门徒问他，我们想要知道怎么进行祷告，我们想要你想要你祷告那样进行祷告。祷告就是人和神之间的一种交流。它不是某些人的特权，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进行的一种和神的交流活动。那么今天我们来继续要学习这个一个主题。这是在山上登山宝训。耶稣在讲到了祷告。
You don't get saved by living the things out that were mentioned in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That's not what he was talking about. He was talking about how to live righteously.
How to反面的例子。法利赛人经常让其他人看到他们自己是如何的义，他们是自义的人，他们自己标榜自己是最义的人。他谈到他们的这个奉献，他谈到他们的祷告，谈到他们的禁食。当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做，所以人们能够看到他们的一言一行。所以他们的义是表象的，都在表面上。那么实际上本质上来说呢，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为了我们的天父做，而不是仅仅让人们看到而已。如果我看到一群人在祷告，如果我看到他们，当这样的时候，一种进行表面的祷告的时候，我会劝告这些人：你们马上停下来进入祷告吧，你们的祷告都出不了这间房子。那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样祷告，他在做
早，
他有一个很犀利的一个观点，你需要认识到你的祷告，你的祷告寸步难行，因为你们是做给人看的。你需要明白的是，这仅仅是一场表演。你做这种祷告仅仅是想让人们看到，让人们来称赞你的这种祷告的行为。人们看到了，但是神并不在意你这种表面化的祷告。那么耶稣他自己他说，我给你一些建议，怎么样来祷告。我想让你祷告，我想让你这种祷告是本着圣经的，那么神能够听到你的祷告，那么神也会应许你的祷告。那么我们需要进行这样的一种祷告，那么就是说紧紧的依托圣经。这里是耶稣让大家安静的坐下，那么这是我们应该怎么样祷告。他告诉大家什么是你应该祷告的，什么是你不应该祷告的，什么是你正确的方式，什么是一种神不喜悦的方式。 当我们来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需要弄明白。神会说，你这种祷告是我喜悦的，是亲近以圣经为依托的。
Kind of this heading or this idea. People don't pray intelligently when they're not well informed.
当人们并不是很明白他们祷告主题的时候，他们的祷告有的时候就是不知所云。
They're not well informed. They simply don't know any better. They've either been raised in a religion where there's this format or this ritual of praying, or they have come to something themselves that they think is, you know, the way to pray.
有的时候很多人他这种祷告的方式是那种异想天开式的实际上并没有有过一些正确的指导。那我们需要有一种有效的正确的方式来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让我们来看经文，我们来看第六章第六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当你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在这里我要来指出一些其他的地方。这样一个事实，耶稣做这个宣讲的时候，在 King James 这个版本，当你祷告的时候，这有一个前提，但是这个前提是什么？当你祷告的时候，
every once in a while somebody will say, I don't go to church because the church is filled with hypocrites.
有的人说我不想去教会，因为里面充满了假冒伪善的人。当然也不错，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看起来也是伪善。但这些人都是求善向善的人。有的人说我不祷告。因为我不确定上帝是不是能听到我的祷告。那么对这样的问题不是说你停止祷告，他说当你祷告的时候，耶稣说当你跟上帝讲话的时候，我们是和上帝和好了的罪人。我们的基本点是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有这样的特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可以在他那里得到恩典并且做适当的帮助。这是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和神进行交流可以和宇宙的创造者，可以和他坦然无惧的信心十足的进行交流。在启示录里面我们能看到的就是神坐在施恩宝座前，对世上的曾经发生的这些万事万物进行最终的审判。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特权就是能够信心十足的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审判。你被邀请了你可以坦然无惧的在神的施恩宝座前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开始我们可以坦然的进入圣所因为日子临近了。 我们需要有这种自信，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和神已经和好了。祷告是与神的交流，在耶稣的死之上，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可以和神交流，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这是基督徒的特权，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了，为我们洒下了宝血。所以耶稣这样的教我们，当你祷告的时候，我的房子就会被称为祷告的圣地。
Believers are told to pray and to pray in Jesus' name. It's a constant.
信徒被教导要以耶稣的名来祷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Sometimes I connect the morning and evening services, and tonight that's part of what we're going to be. That's what we'll conclude with this evening. It's just this reminder: we must pray. We've got to take the time.
Okay.我们经常不断地告诉信徒，
说
你是不是一个和神已经和好了的信徒呢？如果你被拯救了，如果你信耶稣，你就有这样的邀请，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和神讲话，因为耶稣为我们而死了。那么来看那个，你有祷告的时候要有一个正确的动机。那我们再回头看这个章节，第五。是，他们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被人看见。他想让人看见，他想把这个变成一场作秀。他们来到街头他们把手放在前额上，他们做出很夸张的表情他们正在戒骄他们的目的是想让人看到他们在祷告那么你的赏赐已经得到了，就是人已经看到你了，他们可能会称赞你，那么这是你得到的所有的赏赐。那么来看第六九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你要进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他会报答你。这是耶稣在教我们怎么样祷告，你不是到街上去，也不是到会堂里以一种夸张的方式来祷告，你想荣耀神的名，实际上你在荣耀了你自己。那么你祷告的时候应该是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走进自己的内间把门关上只有你和神，你和在天的父，这样你才和神谈话。那么你的动机是你想和神谈话，我不是想让神看见我，我不是想站在街头让人看到我。在你的内间，你可以有一些真正的时间和神进行交流，和你的拯救者和宇宙的创造者进行交流。 啊，那么你的祷告的对象是谁呢？是在天的父，耶稣在神的右手边。我来到天父的面前，以耶稣的名义。我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样的善行善举，而是因为耶稣的恩典。我关上门，我只有我自己。啊，我们来认识到，再弄清几点。他不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你要这里面你要抓住重点。啊，不一定是说你在你的家里面的这个 closet 里面。在耶稣最后祷告的时候，他是在山上，在一个花园里面，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不一定是一定在一个房间里面。那么地方并不是重点啊，你需要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有一个妈妈跟我说，你一定是没来过我们家里面来。如果我祷告的话，我只能去厕所里边。你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而且手边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来干扰你。上个星期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耶稣在他生平里面，他在祷告的时候，经常是他让他的门徒在一个地方，然后他离开他们一段距离，然后自己一个人祷告。他并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祷告。那么重点是，你的动机是说，我在这段时间，我想和神来进行交流，我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我祷告的时候啊，那么唯一的一点就是和神来进行交流。我不在乎是不是有人看见，实际上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考虑的地方。那么耶稣在抨击这些法利赛人的时候，就说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祷告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那么这种赏赐实际上是很肤浅的，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和神进行交流。那么神会听在密室或者是在安静的地方进行祷告的人，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的心是诚实的，他们这段时间只是献给了神，而并不在乎是不是有人看到他们。那么祷告是和神的交流，在耶稣的为我们死的名义下，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和神进行交流。所以我来问你一下，你们是不是这样祷告？是不是只有你和神？你是不是在众人面前，或者是说在别人提醒你的前提下进行祷告？当你在养成这种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最有意义的这是最有益处的。这样的祷告，你会得到内心的平安，你会得到神给你的赏赐。我刚刚读了一本书，一个士兵，他被汽车炸弹炸了，然后眼睛失明了。 然后还有弹片，弹片留在他的头里面。他的这个祷告的一个生活，在伊拉克战场，他和他的健康很差，现在，他失明了。他的妻子在挣扎。他谈到了他生命中的一点。他说，他上楼的时候，他倒在他的床上，他大概哭了有20分钟。我滑下了床，我跪在床前，然后我开始祷告，我把我的心都倒出来给神。我没有这样的信心，神能够让我的丈夫完全恢复过来。我不知道神能够具体做什么，但是我祷告之后，我有这样的信心，神会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他确确实实是花了这样一些安静的时间和神在一起。那么这种关系，这种和神的关系，这种和神的这种亲密的关系，给了他这样的自信，他能够去应付这些生活中的苦难。如果你和神没有这样的关系的话，我们来再往下看。不单单是祷告的动机和意图。他说我这个遥控器在祷告，现在有一点不好使。不单单是祷告的意图和动机，还有另外祷告的方式。你的动机是说你为什么祷告，你为什么花时间和神进行交流。有的人说我可能只是想让人看到，有的人是说我只是感觉我想祷告。那么除了这个动机以外，那么祷告的方式是什么？你如何进行祷告？我们来看第七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不需要不被用许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我们再听一下。当你祷告的时候，可能有人会想，我们有一个模板来去按照这个模板来进行祷告，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有三个词来概括。祷告不需要很长。有的人在讲一件的事，有的人在讲事的时候很简洁，几个词就把一个事情讲清楚了。但有的人可能讲了半个小时，然后你还是云里雾里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花很多很多时间来讲道或者是祷告。 那你读这个历史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有些人他们从早上三点一直祷告到太阳下山。
And we hear these stories about these great men of God who prayed all the time. I've never been able to find it. I hope it's true. Somebody can research this for me if you want to. But I heard one time that Spurgeon says, I don't usually pray more than 5 minutes.
有一个牧师说，我
I usually go more than 5 minutes without prayer.
他说我的祷告从来没有超过五分钟，但是我也从来没有超过五分钟没有祷告的，就是说他经常性祷告，但每次祷告都很简短。
Now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At the same time, I'll tell you that the Lord did it. Jesus got up early, went out, spent time praying. Jesus spent all night in praying before he chose.
耶稣祷告的时候，有时候祷告很长时间。
But then, right before Lazarus was raised, it was a 30-second prayer at best.
当这个 Lazarus 拉萨勒在起死回生的时候，他祷告只有三十秒。但有些人有这样的误区，他们认为这个祷告越长越好，他会说哦上帝啊，哦神啊，听我的祷告，听我的祷告，没完没了的。神可能会有一些被激怒的，如果你这样没完没了的重复祷告。
Like when somebody uses like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They like have the same word like every sentence, and it like starts to like drive you nuts. And you're going, if you say like one more time, I'm like gonna kill you.
像有的人说话有这些口头禅啊，比如说英语里面说这个 like 说的特别多，几乎每句话都少不了这个字。
This idea that we have to have a long prayer in order to be.
那么你这里面用了很多重复词，很多没有意义的这个语助词在里面，那么填满你的这个祷告，会把你的祷告变得很空洞，很肤浅。祷告需要简洁，当你把意思表达清楚了，神就会明白。那么第二个词，
Effectiveness is not related to your the amount of effort that you put into it.
祷告不需要不需要面面俱到不需要这个堆砌辞藻。
The Dome of the Rock, you have the Mount over here, the City of Jerusalem, Old Jerusalem, and you can look over and you can see a cemetery there, and it's an old cemetery. It was there probably during Jesus' day at that time. But both times I've been there, twice when I've been there.
他在讲他去这个以色列的时候，看到这个耶稣曾经活动过的地方。
They do theirs a little differently. They have this, they leave the bones in there, and then they'll take the bones out and move them. But they have these.Orthodox Jews, and they're dressed in all black.
有这些犹太教的教徒，他们蓄着长须。他们穿着那种很传统的服装。当他们在做这些仪式的时候，当他们祷告的时候，我曾经亲眼目睹过他们这种仪式。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们祷告一直到太阳下山。他们在祷告的时候，有时候像唱歌一样。他们的这种祷告呢，就是过分的注重仪式。
I put sweat into this. I made it hard for myself.
我感觉这种是让人难以忍受的一种祷告。
There are times when it's going to be hard. We see the Lord Jesus Christ when he was going to.
当耶稣在祷告的时候，
he was under a tremendous amount of pressure.
Yeah.
And I've seen people in prayer that were genuinely struggling in prayer. They're maybe confessing something, or maybe they're just really burdened for somebody, and they're truly they're in a laborious mode, but it's because their heart is truly broken. But there's no requirement of that. He said, you don't have to have this as the heathen have this ritual that you get into. So it doesn't have to be long, it doesn't have to be laborious, and it doesn't have to be loud.
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说要不需要过分注重这种仪式化性的东西，外在的东西，也不需要声音很大，不需要我们声嘶力竭的大喊。当有的时候
God, have you not seen what's happening? I've got to alert God. There's been this accident and somebody has been hurt, and oh God, you've got to know this. Well, there may be a true heart cry about that. But what he points out,
基督徒有的时候可能在比较有情绪性的时候，比如说在遇到一些悲伤的事情的时候，确实有一些情绪化的反应，这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在我们日常祷告的时候，确实不需要这些特别具有戏剧性的这些动作或者语言。神知道你经历这些苦难，他知道你丢了工作，知道你这个身体健康的状况，他知道你可能婚姻出现了状况，你可能对你的未来担忧。
I'm always careful with this because I don't want to denigrate prayer chains in the sense of I think it's biblical to pray one for another. But sometimes there can be a mindset behind a prayer chain that we got to get a lot of people praying because God doesn't know what's happening.
有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连续性的祷告。
We're praying for somebody out of a genuine concern and we're going to God and saying it's our petition.That this person who may have been in a car wreck, this person who may have had surgery, this person who may have cancer.
啊，这个人经历了这样那样的不容易。啊，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度过这些难关。啊，我们需要神来见证我们经历的这些苦难。我们想让神知道我们面临的这些困难，我们这些问题。我们想把这些问题带到他的面前，让神来和分担我们的这些忧愁。神，你把我放在这种境地下，我需要你来帮助我。我想和你谈。那么这是我们的祈求。那么神知道我们在经历什么，那么你的祷告，你如果你的这个祷告特别过于冗长的话，那么实际上神在我们即使不说出来的时候，他也会明白我们内心，也知道我们经历的这些问题。几句话简单的和朋友在一起的祷告，对神来说就足够了。神能够听到我们的祷告。神能听到我们的前提是说我们和神已经和好了。那么，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在天的父。谁可以祷这是主导文，我们来看看谁可以背诵这一段。我们阻碍了。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不需要过多的重复。我们不需要我们的这个祷告里面充满了经文而没有我们内心的话。
It should never be used that way. There are times when we could say, "Let's say the Lord's Prayer together," and we could, with a tender heart, legitimately say, "Our Father which art in heaven, hallowed be your name. Holy is your name."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Genuinely mean it.
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
Remember, they have never heard these words before. So in your mind, try to erase this and say, I've never heard this before. I've never heard anything like this. I know that's hard to do, but I've never heard this.
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可以忘掉所有的这些经文。
Standing on the street corners, and then they have long and loud and laborious, many words.
像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在街头祷告的时候，他们背诵很长的经文。再见的父，我们看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很简单的，就是像他在和天父谈话一样，他简单的这样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耶稣说这是正确的祷告的方式，你告诉神你的生活现在在那经历什么，你告诉神你的问题，告诉神我们日常的需要，求神保护我们不要受撒旦的影响。
And he said, we didn't read verses 14 and 15, but when you come to those, he says,
我们来看第十五、第十六节的时候，你需要有一颗宽恕的心。
Primary ingredient that allows you to pray, because God forgave you, and you've got to have that kind of heart.
因为神饶恕了我们，我们反过来要去饶恕别人。
There is no proper method. This is kind of a tough thing to conclude with. The proper method of prayer is that there's not a method of prayer. Now there are wrong things.
看起来有一些矛盾，就是说一个正确的一个祷告的方式，就是说没有一个正确的祷告方式。像我们在这个武侠小说里面听过的高手无招，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来进行祷告，只要你是发自内心的。
Not bizarre things. There are things certainly that are wrong, but we're going to talk to him.
不需要那些很怪诞的、很奇异的方式和语言来进行祷告。我们首先需要的是有一颗真诚的心。我们家经常在一起祷告，那么这个。
But the method, the right method is that there's really no right method.You don't have to do it.
这里面没有一个确定的一个固定的模式。不是说你如果不按这种特定的方式来祷告的话，那么你这种祷告就不算祷告。那么我们这个在外面走廊里面有一本书叫倒着祷告，那么这里面会告诉我们如何进行祷告。在天的父，感谢你今天我们结束祷告的时候会说奉耶稣基督的名。
Nowhere in the Bible does it say that your prayer has to include the words in Jesus' name.
因为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没有地方说，在祷告结束的时候要说奉耶稣基督的名。
Now, it's not wrong for me to put Jesus' name, but it was the book praying backwards was saying, hey, maybe we need to take this phrase that we often put at the end in Jesus' name. We need to put it at the beginning because people need to realize.
因为这个倒着祷告，这里面书讲，也许你在祷告的时候应该说先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如果除非奉他的名，我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 那么你祷告的这些内容也没有办法让神听到。
If you want to know how to pray, you come watch us. We stand out on the street corners. We have these words that we say. We have these things.
耶稣实际上是在挑战所有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有他们自己固定的这个祷告的方法。耶稣是想纠正这些人的恶习。这些法利赛人。耶稣看到这些人在街头祷告，他看到了一个人有很简单的语言说啊，神啊，求你饶恕我这个罪人。那么耶稣说，神听到了这个人的祷告，而没有听到其他法利赛人那些。花了很多时间又长又重复的祷告。不论是我祷告长短超过五分钟还是少于五分钟，但是这种经常性的祷告实际上说比你一次长期的祷告这种效果要好。当我们心里面有神的时候，那我们这个祷告就会特别有功效。我们必须要花精力花时间来祷告，而不是说一次要祷告多长时间，是说我们要进行经常性的不断的祷告。当我们遇到每件事情的时候，不论大小，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的恩典。而这种祷告不是说求炫耀性的，不是求表面化的，不是为了让人看见。我们来到圣神的面前，当我们作为一个集体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教会肢体的时候，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会临到我们头上，他会帮助我们成就我们想成就的事情。所以我今天，你今天已经决定要完全依照圣经来祷告了吗？我们今天低下头在你的面前不要看我，不要看别人，不要看周围。我一会儿会有音乐响起，我们给你这样一个机会来和神进行交流。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可能是说，我不知道我和神是否已经和好了。如果你需要拯救的话，那我们在后面有我们的神职人员可以帮助你你的祷告不需要多华丽不需要多长，只要它是发自你的内心的。一个正确的祷告就会极大的帮助我们神就会请起立，就会慷慨地把他的恩典赐给你。 啊，神，谢谢你给我们这样机会，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啊，奉基督耶稣的名，神，我们作为你的孩子，我知道你想和我们啊有这样的团契，你这样。神啊，求你们让我们能够啊放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拿出精力，拿出时间，做完全依据圣经的祷告。